你可能经常听到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信心或者说信仰吧，它不过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主观的情绪。
就像是某种心理暗示。
没错，就是当你面对生活里那些不确定性的时候，你在脑子里给自己打气，让自己你知道感觉好受一点。
非常典型的一种现代人的视角，
对吧？但是如果你今天手边有一份古老的文献，里面白纸黑字的告诉你，信心根本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份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的契约呢？
这就完全颠覆了我们通常的理解了。
确实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进行一次深度的思想之旅，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份非常硬核的资料，它来自大卫·德西巴博士对希伯来书第11章到12章初的深度解析，也就是那段非常著名的信心之章。
而且这份文献的背景本身怎么说呢，是非常有张力的，作者可不是坐在那种舒服的书斋里写什么哲学散文。
对，读者的情况很糟糕。
没错，他的第一批读者是一群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正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社会排斥。
我看资料里甚至提到，有些人的物质财产刚刚被全部没收了。
是的，他们被彻底边缘化到了社会的底端。你想象一下，在这样一种绝望的处境下，如果你去跟他们说，你要有信心，
那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句风凉话，对吧？
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没错。所以对于今天这趟深度的思想之旅，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我们要透过德西网博士的视角去拨开这些古老的字句，去提取一个极其核心的机制。我们要看看在那些失去一切的人眼中，那个所谓的行动中的信心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要理解这一点的话，其实从文本的修辞结构切入是最直观的。德西巴尔博士在资料里特别指出，希伯来书的这段论述在结构上跟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著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哦，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修辞手法。
对，在那个时代，演说家为了劝说听众在逆境里去效法某种美德，他们非常喜欢用一种叫做榜样清单的东西。而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一种叫手语重复法的修辞策略。
这个我在资料里看到了，就是在整整一章的篇幅里，他不断的在每一个历史榜样的开头重复同一个词，因着信。
是的，因着信，希腊语是 pistei， 但关键是我们要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代入一下那些读者的处境，
那些刚破产刚被剥夺了家产的人。
对，他们心里肯定充满自我怀疑，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不断的重复就像是战鼓的鼓点一样。
哇，战鼓，这个比喻很贴切。
每一次敲击因着信，其实都在暗示一种极其强大的韧性。而且你看，作者在列举到一半的时候，他还用了一个当时修辞学里非常经典的你可以叫它急动句式。
急动句式是指那一句，
就是他说，如果我还要一一述说，时间就不够用了
啊。对对对，
他通过这种紧迫感把读者的情绪直接推向高潮，最后极其自然地去呼吁听众去效法这些榜样。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在进入那些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榜样清单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作者在这个战鼓里注入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他对信心的根本定义。
没错，因为德希尔瓦博士明确指出，这个定义彻底颠覆了我们现代人那种心理暗示的认知，
完全是两个维度的概念。作者在这里用了两个非常硬核的希腊词汇来锚定信心的本质，
我们一个个来看。
好的，第一个词是 hypostasis。
hypostasis，
对，在哲学语境里面，它指的事物的底层本质。比如希伯来书第一章说到耶稣是神本质的体现，用的就是这个词。
那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呢？
这就是最妙的地方，在当时的日常商业、法律或者行政文书里，这可是有大量出土的古纸钞文献证实的。 hypostasis 有着非常具体的现实含义，它指的是地契或者所有权保证。
等一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象的概念了。想象一下，你倾注了所有的积蓄去买了一套期房。
期房很生动的例子。
然后现在那片工地上可能连个基洞都还没挖好呢，满地都是泥泞，你根本不可能住进去。但是只要你手里死死攥着那张合法生效的地契，
你在法律意义上就已经拥有了它。
对， 你已经拥有了那栋房子未来的所有权。你根本不需要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给自己催眠，说什么我感觉我有房子。那张纸就是你的底气。
这个类比抓住了核心。作者实际上是在对那些失去财产的读者说，你们虽然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肉眼可见的房屋和土地，但是你们手里握着的是另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资产的地契。
太震撼了。那第二个词呢？
第二个词是 elenchos。 在古希腊的法庭上，这个词意味着无法推翻的证据，或者是陪审团必须依据它来做出判决的铁证。
铁证，也就是说，即便你没有亲眼目睹案发的过程，只要有这个证据，它就具有让你做出最终裁决的绝对效力。
没错。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信心它是一份法律契约，加上法庭上的确凿证据。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怎么说？
既然信心不是脑海里的主观幻想，而是把那种未见之事当作已经在法庭上被证实的现实，那么历史上的人到底是如何依据这份看不见的地契去做出那些，你知道，极其反常规的行动的？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那如果我们把这份地契直接放到人类面临的最大的未见之境，也就是死亡面前，它还能生效吗？
这是个终极考验。我们可以看看资料里提到的早期先驱，比如亚伯和以诺。
亚伯的故事大家多多少少可能有所耳闻。
对，他因为这份信献祭被神悦纳，然后文本里有一句非常震撼的话，说他虽然死了却仍在说话。
虽然死了却仍在说话，这等于说信心让他直接跨越了坟墓的限制，赋予了他超越死亡的影响力。
是的。紧接着出场的是以诺。德希尔拉博士在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翻译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哦，什么细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引用的是希伯来圣经的古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士译本。在这个版本里，原本创世纪中说以诺与神同行的描述被翻译成了讨神喜悦。
讨神喜悦，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这个词汇的转换呢？它揭示了什么背后的逻辑？
它揭示了古代社会极其核心的一个运作逻辑，就是庇护人与门客的关系。
Patron client， 对吧？
对，在那个资源非常匮乏又没有什么现代福利制度的时代，普通人怎么活下去？你必须依附于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庇护人，你要对庇护人效忠，讨他的喜悦，以此来换取，你知道，粮食啊、工作呀、或者是保护。
也就是说，作者其实是在暗示以诺把那位看不见的上帝视为了整个宇宙中最高级别的庇护人。
没错，他极其确信这位神存在，并且绝对会奖赏那些寻求他、讨他喜悦的人。
等一下，我要在这里反向思考一下，做个 pushback。
好，你说。
你想啊，在古代那种部落社会里，你身边的村长、地主或者那些手里拿着剑和粮食的人，他们才是你肉眼可见的庇护人呢。
是的，得罪他们就是断了自己的活路。
对呀，如果你为了去讨好一个完全看不见的神而去违背当时社会的世俗规则，这难道不等于是一种社会性自杀吗？
绝对是。
我们看看接下来的挪亚，我觉得这种冲突在挪亚身上简直到了一个极端的程度。
挪亚确实是这种冲突的极致体现。
你想象一下挪亚当时的处境，他收到了一份关于未来审判的未见之事的警告，说天上要降下大水，
然后他就开始行动了。
关键是他在哪儿行动啊？基于这份看不见的警告，他在干燥的内陆平原上开始动用自己的全部身家去建造一艘体型巨大的方舟。
在邻居眼里，这画面太美了。
对他的邻居来说，这已经不能叫奇怪了，这绝对就是个极其愚蠢的疯子行为。
是的。
所以你看，信心在当下的现实生活里往往就伪装成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地位崩塌。挪亚为了一个看不见的未来，直接葬送了他在现实社会中的所有声誉。
但是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未来的审判真的降临的时候，曾经那个看似社会性自杀的举动被证明是唯一明智的生存策略。
确实如此。
挪亚应对的是未来的灾难，但如果我们顺着资料往下看，到了亚伯拉罕和那些列祖的时代，你会发现挑战的性质变了。
怎么变了？
信心它不仅是要求你承受周围人的嘲笑，它甚至要求你主动去放弃现有的文明和安全感。
对，亚伯拉罕面临的呼召是让他离开自己高度发达的故土，不过他失去的可不仅仅是一套舒适的房子那么简单吧？
绝对不是。 德希尔巴博士特别强调了一点，在这个段落里，作者并没有像使徒保罗在其他书信里那样，把重点放在神应许亚伯拉罕老来得子这件事上。
那重点是什么？
这里的核心是亚伯拉罕甘愿在异乡搭帐篷的这种身份转变。你要知道，在古代近都社会，成为一个没有土地的外侨，也就是个边缘人，意味着你脱离了原有的宗族保护伞。
那就等于没有任何法律权利了。
没错，你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随时可能被抢劫、欺凌甚至杀害。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注意到资料里博士提到了一个很细微的细节，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
嗯，雅各临死前的那个画面。
对，雅各临死前在病叉上扶着杖头敬拜，也是受了七十世译本翻译影响的一个点。原本希伯来语的意思可能是床头，但希腊文变成了杖头。
是的，原因的影响。
这对一般听众来说可能只是个不起眼的词，但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变成了一个绝妙的隐喻。
这根手杖确实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你试想一下那个画面，那不是一根普通的拐杖，那是朝圣者的手杖。
嗯哼。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便雅各这一辈子经历了大风大浪，甚至他的家族后来在埃及获得了极高的权力和地位，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拒绝在这个世界上定居。
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永远在路上的旅人。
没错，他的儿子约瑟也是一样。约瑟后来都贵为埃及宰相了，一人之下万上，拥有无上的权势，但他临死前最挂念的遗嘱是什么？
别把我的骨骸留在埃及，将来一定要带走。
对，他们手里一直死死攥着那张看不见的地契，
那怕到死都不松手。
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个有根基的城，而那座城的建筑师是神。这种对未来应许的极致专注，甚至让他们拥有了再次跨越死亡边界的地契。
跨越死亡边界，你是指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事件吗？
对，博士指出，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要求人盲目服从的，甚至看起来有点残酷的测试。亚伯拉罕之所以能举起刀，是因为他坚信神给的那张地契是不可撤销的。
既然不可撤销，那神承诺过要通过以撒建立大国，就必须兑现。
没错，所以亚伯拉罕的逻辑是，即使以撒死了，神也必须并且有绝对的能力让他从死里复活。
哇，所以信心再一次战胜了物理上的死亡限制。
是的。
不过我们来看啊，前面提到的这些列祖，他们多半还是游牧民族，他们放弃的可以说是故乡和某种安稳。但是当我们在文本里翻到下一页，登场的是谁？是摩西。
摩西的处境可就完全不同了。
对啊，他手里握着的可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艳羡的世俗权利啊。
根据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像约瑟夫斯和斐洛他们的文件记载，当时的普遍认知是，作为法老女儿的儿子，摩西本身就是埃及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那等于是处在财富、权力和荣耀的绝对顶峰了。
对，但他被信心要求去做什么？信心要求他主动去放弃这至高无上的地位，去和一群遭受残酷奴役、被视为社会最底层的上帝子民站在一起。
这个跨度实在太大了，就好比今天一个全球顶尖跨国财团的未来接班人突然决定放弃几百亿的继承权，去和一个长期受压迫的底层劳工维权组织同甘共苦，而且仅仅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加速的财富是不义的。
摩西其实在内心里做了一次极其冷酷的价值评估。
怎么个冷酷法？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作者借由摩西的选择，对罪和荣耀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定义。
哦，
文本里提到，摩西宁愿受苦，也不愿享受罪的短暂之乐。你要注意，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罪指的可不是什么撒谎啊、偷窃啊这类普通的道德过错。
那是指什么？
这里的罪是指为了迎合那个不信神的社会，为了保住你自己的世俗友谊和地位而选择背弃上帝的子民。
啊，这个定义极其犀利。所以摩西认为，和上帝子民一起承受的基督的受辱，比整个埃及国库里的金银珠宝加起来还要贵重。
没错。
而且资料里还提到一个点，就是他无论是后来逃往米甸，还是带领几十万奴隶出埃及，他都不惧怕国王的愤怒。
因为他有更强大的支撑。
对，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在做决定的时候，眼睛死死盯着的是那张看不见的地契，而不是法老身后的千军万马。
摩西等于是用不可见的永恒直接对冲了可见的世俗权力。那么一个极其自然的推演就来了。
什么推演？
如果世俗的财富和权力，比如埃及，他们在信心面前都是短暂的，不值一提的，那么当信心去面对现实中那些看似绝对不可战胜的物理障碍时，它又该怎么运作呢？
嗯，但是在这里我其实有一点困惑。
你说，
如果信心真的像你前面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份非常客观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地契，也就是 hypostasis， 对吧？那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出埃及还有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中，神要求他们做的那些事儿看起来那么，怎么说呢，那么不理智？
比如呢？
比如绕着耶利哥城走七天，这难道不就是一种要求人们完全关闭大脑、盲目顺从的服从性测试吗？这跟我们在法庭上说的那种确凿的证据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质疑。确实，表面上看，绕城七天，手里不带任何工程器械，在军事上简直就是荒谬透顶的。
对呀，守城的人估计都在笑话他们。
但是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地契的那个比喻，这个逻辑就完全通顺了。
怎么通顺？
信心作为证据，也就是 elenchos， 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必须在神真正采取物理行动之前，就根据你手里的那份契约先做出反应。
哦，也就是行动要前置。
对，你看逾越节也是同样的道理。在神还没有真正降下灾难拯救他们之前，以色列人已经在门框上涂抹了羔羊的血，他们是提前交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提前兑现信任。
没错，所以绕行耶利哥城，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把那座城视为被神判决倒塌的废墟了，在他们的认识里，城已经塌了，所以他们才愿意去做在不信者看来极其愚蠢的绕城游行。这根本不是盲目，这是基于对终极事实的提前响应。
原来如此。既然你提到了耶利哥城，我们就必须聊聊城里的那个人物，那位不可思议的女性喇合。
喇合的选择也是个经典。
绝对的。当我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对比。喇合简直就是摩西的镜像反转。
镜像反转，这个视角的对比很新颖，具体怎么说？
你看啊，摩西是身处权力的绝对中心，在埃及宫廷里，然后他选择向外走，离开宏伟的宫殿，去加入底层的流浪者。
嗯，由高向低走。
没错。而喇合呢，他原本就身处在一个看似坚不可恢复的堡垒情势，也就是耶利哥里面。作为城里的人，他却选择背叛了他那看似固若金汤的母城，去庇护那些外来的看起来无仅是胜算的间谍。
这两人确实都在极其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彻底违背世俗常理的阵营切换。
对，完全反直觉。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图景连接起来看，你会发现喇合展现出了一种极其可怕的洞察力。
什么样的洞察力？
他等于是透过那高耸的城墙，直接看穿了世俗堡垒的虚弱。他敏锐地意识到，任何世俗的城市，哪怕像耶利哥这样看似根基深厚、不可战胜的，在上帝的话语面前，本质上都是没有根基的。他随时都会灰飞烟灭，
甚至连渣都不剩。
对，所以他做出的最明智的生存策略，就是立刻跟上帝的子民结盟。哪怕在当时的耶利哥人看来，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国者。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跟随着德希尔瓦博士的解析，梳理了这么多古代的编辑人物，你会发现，无论是亚伯拉罕、摩西还是喇合，他们展现出的信心绝对不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心里默念三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太单薄了。
它是一种极其硬核的，甚至具有颠覆性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你以那个永恒的终点作为基准，来倒推你现在的选择。
是的，用未来决定现在。
为了未来那份神圣的奖赏， 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承受当下的社会地位降低，忍受邻居的嘲笑，甚至面临财产被彻底剥夺、生命受到威胁的绝境。为什么？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手里握着什么。
而他们的这种巨大的牺牲和选择也得到了最高级别的回应。
什么回应？
博士在资料结尾特别提醒我们注意文本中的一句话，因为他们的这些选择，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
哇，并不以为耻。
这句话非常有分量。这些历史榜样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并且被如此塑造，正是为了精准地介入当时那些读者的现实困境。神等于是借着这些历史人物，对那些正面临排挤和破产的听众说，你们现在的屈辱和坚实绝对不是无意义的消耗，你们正奔跑在一条通往永恒荣耀的古老赛道上。
今天我们深度探讨了这群甘愿放弃地位、财产甚至生命的先驱，拆解了他们手中那份未见之事的底气。但在我们结束这次思想之旅前，我想把资料结尾处，也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开头暗示的那个极其震撼的画面留给你，让你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慢慢咀嚼。
那个画面非常非常有力量。
你想象一下，一个巨大的古罗马竞技场，如果今天我们讨论的这群手里握着不可推翻之证据的伟大见证人，此刻他们正像云彩一样密密麻麻地环绕在看台上，目光灼灼地看着你在你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奔跑。那么当你在明天的现实生活中面临一个真实的抉择时，当你需要决定是紧紧抓住那一点短暂的社会地位和职场利益，还是为了你内心深处认为正确的信仰和原则去承受被误解甚至被边缘化的代价时，
他们在看着你。
对，他们的目光会如何重塑你的决定？你现在每天早九晚五倾注全部心血正在建造的，究竟是一个注定会像耶利哥城一样轰然倒塌的世俗堡垒，还是那个由上帝亲手设计永远都不会动摇的家乡？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带上你的那份地契，我们下一次再见。